各位弟兄姐妹们，午安。有一本书叫做《The Right Word at the Right Time》，就是何时何地的话啊，何时何地的话。那这本书是把很多这些在一般的社会上很出名的人物，有些是作家，有的是生意人，有的是演员啊，各式各样的人，有些是科学家，他们的经历收集起来，都是写一篇短短的故事，都是他们自己经历到的事情，说到他们一生当中哪一个人说哪一句话对他们影响最大。那这里面有一个演员，他叫 Cindy Crawford，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他演的话剧啊，或者演的电影啊，或者是有没有看过他也是一个模特啊，我不晓得，叫做 Cindy Crawford。听过吗？哦，非常好，那你们各位比我多知道的多啊。他讲到他的弟弟 Jeff， 他的弟弟在三岁的时候听到他的舅舅病了，所以去看着他的舅舅，跟着妈妈去，回来以后妈妈就有一次要祷告睡觉的时候，因为他就妈妈总是跟他一起祷告了才睡，让他去睡觉的，他就跟他说 Jeff，我们应该为舅舅的病祷告。舅舅说：“哦，我已经跟上帝啊祷告过了。”三岁的孩子啊，就跟父亲母亲这么讲，因为 Jeff 一直想到说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所以随时都可以跟神祷告。那 Jeff 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Jeff 是两岁的时候，医生就发现他有白血球的血癌。医治了两年没有效果，四岁就死了。就是这样一个男孩子，两岁就看起来一生就没有希望了，可是他一直相信神跟他同在。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子给他的姐姐，这么一个很出名的演员，在座当中哦都有人知道的，给他一个这么大的印象，一句话：我已经跟上帝提过了，我已经跟上帝祷告过了。今天我们要看另外的一段话，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这一段比较长，所以我想大家因为很长，所以员工姐妹就没有带领我们一起来念啊。可是我们先说明一下，这是一件什么事情。但以理书，这是我们先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啊。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这里面讲了很多的历史故事在这里面。一个是马代族，马代族是谁？他是推翻巴比伦国的那一个民族马代族。那他的王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加勒底国的王那一年，这是讲的那一个时代啊。这个是什么时候？这是在主前539年啊。所以我们先知道是讲什么时代，是主前539年的事情，是在中东，在马代。马代后来就是跟波斯两个都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总是讲到马代波斯啊，马代波斯他们是继续巴比伦王国的这一个民族。作者是但以理啊，这个我们等会再说。但以理他读圣经，他知道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但以理还有耶利米啊，讲什么事情？讲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岁，荒凉的年岁就是耶路撒冷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已经不再是圣殿所在了。 70年为满，就是他耶路撒冷大概有70年时间没有人居住，没有圣殿在那个地方，就是讲到这一件事情。若是你啊是但以理的话，你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但以理是以色列人啊，他少年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国家就灭亡了，他就被掳到被抓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因为他的他很聪明，而且他长貌很好。我们看但以理就知道啊，但以理这个故事非常的动听啊，非常的动人。他在王宫里面长大，他因为能够解王的闷，所以他被王升为总理。那这个故事我们听起来很像是约瑟的故事一样，他被抓到外国去了，十几岁的时候被抓去了，然后他在外国长大，然后呢他能够解梦，哦，就跟约瑟很像很像，然后他就升为总理了。那他升为总理的时候，他去读圣经，他读到他自己以色列人的圣经，那在这圣经读的时候，他知道耶利米曾经记载这件事情，说耶路撒冷虽然是荒凉被毁灭了，可是过了70年就可以再回去了。你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你想想看，你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你听到你读到这段书，你能不能相信？这时候你是在你想想，你是在巴比伦做总理，然后你说70年以色列人就可以回去了，你能不能相信？你若是能够相信，你要做什么？你说好吗？那我就准备回去吗？很好，还有没有别的事情你能够做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我们先说到巴比伦的事情啊，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首先被亚述王灭了，那是在主前720年的事情。然后又到了608年、609年的时候，巴比伦就灭了南国犹大，就是在灭亡南国犹大的时候，但以理被抓到巴比伦去的。在巴比伦，他读圣经，那么他读的时候，当然是首先会读到他们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那是以色列人最喜欢读的律法书，我们叫做他们叫做托拉，就是律法书。可是他也读到耶利米的书，耶利米跟但以理相差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耶利米是以色列南国亡国的时候的先知，而且在亡国之后他还被抓到埃及去。那为什么被抓去？因为他在南国还没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他就警告自己的同胞说，我们国家因为拜偶像，所以是要灭亡的，那我们怎么办？他就跟国王讲，我们就自卑，因为这是神已经命定的事情，我们就投降巴比伦吧，不用去反抗了，我们就投降。因为他讲这些话，你想想看呢，今天若是有人在美国说，我们就投降这些宾拉登好了嘛，我们就投降了，不用去再去反抗什么东西，人家一定说这个人是懦夫，是不是？一定是卖国贼。耶利米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说我们就向巴比伦投降吧，所以全国的人都看他是一个卖国贼，把他抓起来。等到这个国家果真是亡国了，怎么办？有两条路可以走，有一批人就被抓去了，像但以理就被抓到巴比伦去了，这是全国的精英被抓去了。另外有一批人是巴比伦人不要的，那就是种田的啦，或者是没有读书的啦，巴比伦的这些呢，你留在本乡好了，不必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还有一些人，他们也留在本乡，可是他们一直想反抗巴比伦。那这些人怎么反抗？自己没有能力反抗，他们就想说，哎，我们巴比伦是在以色列的北方，他们就想我们找南方这个国家来帮助我们。南方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埃及。那我们就找埃及来帮忙嘛，所以他们就在国家里面就有一个亲埃及派，就是我们想要跟埃及拉关系，然后呢我们找埃及人来帮忙，我们再复国。那这些亲埃及派的人就找耶利米啦， 说哎，你替我们祷告看看、哦、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埃及人来帮忙。耶利米说好吗，你们既然要我祷告要我求神，我就告诉你嘛。过了十天，耶利米说好了，我知道了。怎么知道了？耶利米说不要去找埃及人，留在这个本地，好好的留在这本地、哦、做好公民、哦、那等到时候满了呢，那我们以色列又再回来了。你若是跑到埃及去的话，准定一个一个都灭亡在埃及。这些亲埃及派听得很不舒服，我们请你祷告问神，就是希望说你去找神给我们一些说 OK 你讲得很对、哦、你应该跑到埃及去，可是你讲这些话我就不中听，这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哦、我们请人家祷告说哎，你替我祷告看看，可是你想听到是什么？你想听到就是说神说好嘛，你就去做好了。等到耶利米说不可以去啊，不应该去，这些人呢说你讲错了啊，我们还是要去，不但是要去啊，而且要把你绑下去。要做什么？我们还继续要请你祷告啊。我们不要他，我们不相信他的话，可是呢我们又相信说他的话实在是一直都是很准的，是不是？讲亡国就准了嘛，是不是？那现在到埃及去呢，我们应该继续把你绑下去吧，就把他绑下去了。结果他们在埃及把耶利米呢用石头打死了，而这些人跑到埃及去的也一个一个果真是灭亡在埃及。这是耶利米的事情，这个事情都过去了。现在但以理十几岁被抓到巴比伦去当了总理，已经六十几年过去了，他已经八十几岁了，至少也八十岁了。他看到这段事情说我们以色列要再回去了，你心里怎么想？你想你还能够回去吗？你回去的话呢，大概就像摩西了吧。摩西八十岁带领全国百姓回去吗？但以理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带领全国的百姓回去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神要不要带他回去，可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说我一定要为这个事情祷告。神要成就的事情我们还要祷告吗？要不要祷告呢？要祷告吗？我们祷告的事情就是神要成就的事啊。神若是不要成就的事我们不用祷告了。你不要跟神在那边扳手说哎哎，神你说不要我说还要嘛，你不用去讲了。神若说不要的事情你就不用讲了，神说要的事情你就去做，而且呢若是还没到你就去祷告嘛。这就是但以理的明明知道说神要成就的他就是要祷告，那我们就要看他怎么祷告，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看的内容。可是在这里面我想提出几件事情。从但以理他能够读圣经，他能够祷告，至少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学的。第一个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管家，很好的管家。当我们讲到金钱我们做个管家很好，可是在灵命在神的恩赐上面我们也是一个管家。但你是一个怎样的管家？他有机会读圣经。各位曾经读过耶利米书吧？很长的一本书，耶利米书是很长很长的一本书，总共有52章。你看看圣经里面有哪本书比52章更多的呢？你大概可以想得到的，诗篇150篇最长的，然后呢以赛亚书66章，接着呢大概就是耶利米书了，52章，而且每章都是很长。耶利米书很长，那时候的书不是像我们现在圣经就是这么一本了 薄薄的一本，有的人呢有的圣经比我这个 只有三分之一厚度，有的很薄，可是那时候的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那时候是皮卷的，羊皮的写的，所以一卷书就是一这个大卷了。我们若是去看现代的犹太人的会馆，他们的律法书他们的托拉是这么一张一张的吗？也不是，他们也是用皮卷的、哦、所以他们是两卷在那边转来转去就这样读的皮卷的、哦、耶利米书也是一大卷。有多少人有耶利米书呢？不多，因为不容易拿到，即使到了耶稣的时代家里面也没有圣经啊，也没有这些旧约的圣经，也没有托拉，都是在会堂里面才有。所以但以理 他有机会，他有这个能力拿到一本犹大，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的皮卷，这是他的机会。他有这个机会，他就读。今天我们有机会了，我们有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也许你家里有两本，甚至三本，也许还有十几本了，因为你可以有各种版本的啦，新译本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当代福音的，你可以有各种不同译本，然后你还有英文的啦，是不是？你若是懂得原文的话，你还有原文的很多。可是你能不能读呢？你愿意不愿意读？但以理他有机会拿到耶利米书，而且呢，他愿意去读，这是他善用他的恩赐。我们也许说我们今天很忙，没有错，可是但以理是总理啊，总理不忙吗？我想但以理能够读圣经有一个原因，他没有新闻，他没有电视，所以呢，他就知道读圣经。我们今天呢，有新闻，有电视的，还有上网啊，我们就没有时间读圣经了。第二个是他会读，他会读，他读到耶利米书，他就看见耶利米书的主题是什么。耶利米书的主题是讲到四件事情，一个是审判，第一个是神要审判，第二个是忧愁，我们应当为自己的国家今天落到这个光景，为什么？因为我们拜偶像，我们应当为这个事情的忧愁。然后我们看见神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毁灭，我们这个国家一定要毁灭的，因为神已经这样定义了。毁灭以后怎么办？毁灭之后怎么办？我们要有盼望。所以这四件事情呢，审判、忧愁、灭亡，然后就是盼望。前面的几件事情都过去了，审判过去了，忧愁也过去了，灭亡也过去了，亡国都亡了，下一步还有什么？就是盼望。所以但以理就抓住说，好了，原来耶利米书所要告诉我的现在有什么，就是我要盼望。我要盼望什么事情？70年过了以后，我们以色列人要再回去，所以他就抓紧这一点说，我们一定要回去。他会读，第一个他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去好好去读圣经。第二个，他会读。今天也许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不会读圣经嘛，怎么办？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小组长可以帮助你，有主日学老师可以帮助你，教会还有长老啊，还有牧师啊，都会帮助你，你愿意不愿意？第三个特点，耶利米但以理的特点，他有行动。他想到说，我应该读，我会读，然后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既然知道我应该祷告，我就祷告了。所以他就接着第三节开始，他就开始祷告。读圣经非常好，读这种圣经更好。然而，有行动是最要紧的，因为圣经不是给我们做消遣的，不是说啊、我看报纸看了就哈哈大笑。或者是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的都是叫我们要做的事情，没有说你看了就完了。你看过之后一定有行动。所以每次在礼拜五的查经里面，小组查经里面，我们也是一直强调，你查经查完了，你要做什么？你有什么事情要做的？或者今天晚上查完了，就是让我们多懂得一些圣经上的知识吗？不是，是告诉我们应当有行动的。在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情，那是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要有行动。他就开始祷告了，耶利米要祷告，但以理要祷告，很抱歉，但以理要祷告。可是祷告要有预备，我们今天祷告很容易嘛，我们就坐在椅子上嘛，眼睛闭下来啦。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带领的弟兄姐妹就说，我们来祷告嘛，大家都很自然啦，头就低下来，就这样祷告啦。但以理祷告，但以理祷告有几件事情要预备的。因为他祷告要做什么？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他的祷告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祈祷，一个是恳求。可是他特别讲出来，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他特别讲到祈祷的内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认罪。所以我们就知道但以理他的祷告里面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认罪，一个是恳求。那认罪怎么样做预备工作？ 认罪立碑工作就是在第三节，禁食、披麻、蒙灰，用这三件事情表示说我已经准备要认罪了。禁食是什么？不吃饭了。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啊，民以食为天的啊。我们在台湾里面，我们在台湾里面常常讲到这一句话说，吃饭呢是皇帝大啊。人的一生里面呢，吃饭是最大的事情。今天我居然有一件事情比吃饭更要紧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要祷告。为了祷告，我才能够进食。所以进食表示我专心祷告，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来祷告。披麻表示说我不再注意我表面上的装饰，不必注意是我的表面了。蒙灰是我坐在这个灰土当中，然后把这个灰土呢这样扬起来，灰起来又扬起来又就落到我的头上，就叫蒙灰。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的伤痛。我认罪是伤痛的事情，认罪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认罪是很痛很舒服的，认罪总是很痛苦，因为认罪是要把自己的缺点一项一项的斗出来，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每一项都说我要把它丢掉，把我的东西丢掉，那是我们自己最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居然在我身上表示说我是看重它，我舍不得它丢掉，可是今天我说这是我的缺点，这是我的短处，所以我把它丢掉。圣经说这些缺点是什么？其实就叫污秽，就是我们身上的污秽把它丢掉。我们污秽丢掉了以后，我们认罪了以后，我们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圣洁。所以污秽丢掉就成为圣洁了。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禁食、披麻、蒙灰，就是要准备我要认罪，然后他要恳求。认罪之后他要恳求，恳求也要准备工作。恳求的准备工作在哪里？在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里面提到三件事。当我们要祷，我们要恳求的时候，我们常常向神恳求吗？是不是啊？我们怎么恳求？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准备工作？向神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主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是至高至大，我敬畏你。为什么至高至大？因为你大有能力，你又爱我，所以我怕你，可是呢，我也很爱你，所以呢，我敢向你求。有没有人说我不敢向神求什么的呢？也有啊。有的人不敢向父母亲说话的，为什么？因为他跟父母亲的关系拉得很远，所以不敢讲了。若是跟父母亲关系好的话，再大的事情都可以讲。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说，你若是你的孩子是要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他们跟你的距离会慢慢越来越远，怎么办？你要赶快呢跟他越来越亲近啊，让他有话可以随时跟你讲，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讲。一样的，当但以理说我这事情要向神恳求的时候，我一定要说你是大而可畏的。那这大而可畏跟我有什么关系？接着看啊，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就看见人向神要爱主守主的诫命，神向人呢是守约施慈爱，是不是同样的一回事呢？人爱神，神向人施慈爱，人守主的诫命，神守约，其实就是一样的事情。人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我们若是能够领受神的爱，我们就会爱神。我们若是愿意看见神的诫命是应当守的，神就一定守他的约。所以这是一回事情，神跟人之间就是这样来往的。我们可以说我不爱神，可是神还是爱我们的。我们可以说我不守诫命，我不守这个约，可是神有些约是一定要守住的，有些约当然他不再守了，就是照他的话，我们守这个约有什么结果？他的话就是已经老早就讲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看见 但你是说我是爱你的，我是守你诫命的，求你也同样的爱我，同样的守你的约。所以他就开始讲了，从第五节开始，他开始来讲到他怎么认罪。好，我们看看第五节，我们犯罪作孽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列祖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介百姓所说的话。这里面一口气讲出了谁是犯罪的人，谁是应该认罪的人，哪些人呢？君王，我们的国王呢，还有首领，君王跟首领，这个是我们大概很容易想得到的事。国王拜偶像，老百姓就拜偶像，这是以色列当时的情形。国王做头嘛，老百姓跟着走，首领就是跟着国王走。所以我们说这是什么呢？这是在首领啊，他们首领，我们一看他们穿的这个国王穿的衣服啊，都很好看的啦。国王穿的衣服很好看，首领呢也是穿的衣服很好看啊。我们说这种人叫做什么呢？道貌岸然啊。然后我们说他们又是犯罪的，那我们就说他们是怎么样子的？道貌岸然，然后呢，男盗女娼啊。我们就是说一个人啊，好像是有两种个性一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呢？没有。因为历史上这种人太多了。在剑桥的三一学院里面图书馆了，有一个雕像，很漂亮的雕像，是英国18世纪的末了跟19世纪的初的一个人物，叫做拜伦，也许各位也知道，也许各位也知道他的诗。他是英国浪漫诗的最出色的人物，拜伦。这个雕像很漂亮。有一次18世纪的一位英国的布道的一个牧师，很出名的牧师士布珍，他就到这个图书馆去，那去了一看，说哇，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拜伦嘛。因为士布珍生的那一年刚好是拜伦死后十年，不是很久，拜伦死得很早，36岁就死了所以他死但是拜伦死了以后他就生了十年以后他就生了，所以他很知道拜伦的事情。他是英国人呢，他又这么有名的浪漫诗的作者的这个诗人呢，他说这个人漂亮，这个雕像很漂亮。图书馆员就说来你到这边来看。他果真来看，哇，真是很漂亮的，真是一个那个面容一看呢就是智慧型的人物很好看，很好看。然后图书馆员说来你到这边来看，他就到另外一边来看。他说哇，是一个鬼魔，不得了，这个人呢可以公然跟神的对抗。为什么？因为这是拜伦的性格。拜伦他是绝顶聪明的人，可是他的身世也是很悲惨。他生下来不久，他的父亲就离弃这个家庭，就离开家了。他是生在伦敦，可是他就住到苏格兰去，跟着妈妈住在苏格兰去，住了十年。他的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就死掉了，所以他可以说生下来没有看到父亲什么样子。十岁的时候他继承一个爵位，是他的叔公给他的，因为这个叔公死了，叔公是一个有一个爵位的，所以就把这个爵位呢留给拜伦，遗传给他。拜伦就搬回到伦敦去住了。他很聪明，上剑桥大学，20岁的时候就出了诗集。出了诗集以后，因为一个从来没有这个无名小卒出了诗集，大家有人就不公平来不就是不客气来批评他。拜伦他就写的很尖刻的文章，很讽刺性的文章来反驳这些批评他的人。不过很快的，他写了两本诗，这两本诗把他的一个长诗里面的主要的篇章呢收集起来，借着这两本诗集呢，他就出名了。他28岁的时候就28岁 订婚结婚的。他结婚之后一年就发生问题，因为有一个谣言，这是没有人知道的谣言。谣言说他跟他的这一个应当是说同母异父的妹妹呢发生了乱伦的关系。有了这么谣言，所以他就离开了英国，他就跟他的妻子呢从来没有不再见面，他也没有再回到英国去，他就跑到意大利去。在意大利面他在那边继续写诗，然后又认识那边的女人，有那一天很长的一些恋爱的故事。然后他后来听到说希腊人为了对抗土耳其的统治，希腊人要征求独立，所以发起反抗战争，跟土耳其战争。他就说这个人是这些希腊人是很值得同情的，我应该去支持他们。所以他就跑到希腊去从军，参加希腊人的军队，去跟土耳其打仗。结果不久他就在那边病了，就死了，36岁。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可是在拜伦的诗的这个诗里面呢，他的写的诗里面呢，很明显的是说他坚持一点，他说人应当有自由，要选择他要走的道路。这是拜伦一贯的思想，他一直坚持这一点，人有绝对的自由选择自己生命的道路。所以他的诗有时候是很激烈很暴躁的，有时候非常温柔，我们抓不住他的性情，因为他是一个浪漫诗人，就是这个样子。他的表情，这个雕刻人就把他的表情完全雕刻出来，有时候你一看是真的很温柔，可是有时候就像魔鬼一样的。这些君王首领也是一样的，有时候看起来表情是非常好的，你看到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可是你看到他的背后呢，就是男盗女娼。不单单是国王首领这样犯罪，还有呢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列祖是我们的祖先，不是讲到那亚伯拉罕啊、以撒啊、雅各，不是讲到这些，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祖先，在那过去几百年当中的祖先，还有呢国中一切的百姓，他们也都犯罪了。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嘛，是上行下效，上面人这样做底下人这样做了，那上面的人是男盗女娼呢，底下人就偷鸡摸狗嘛，就是这样的。这种上行下效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是我们特别要小心的。因为在今年也许各位看到这个报道，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曾经邀请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跟美国高中毕业生得了总统奖的一起访问。那访问的时候就给他们出了一些问题问他们，在这里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说，你看哪些是最有价值的，给了五项让他们选择，给五项让他们选择。这五项是什么？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权力，第三个是真理，第四个是金钱，第五个是美。智慧、权力、真理、金钱，第五个是美。让他们选看哪一个他们认为是最要紧的、最有价值的。那我们就知道美国的孩子他会选什么呢？你想我们的孩子他会选什么？智慧跟真理啊，这是美国的孩子啊，他们比较有超越性的这种想法，就是我们要选择智慧跟真理啊。不管说这个真理是他们想的真理还是真的真理啊，这不总是他们会想到说智慧真理啊。那中国的孩子呢？啊，各位想得很准啊。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学生选了美这个字啊，选了美。也许我们会觉得美有什么不有什么特别嘛啊，其实美是很要紧的。你若是昨天我们到纽约市的图书馆走过那边去看了啊，纽约市的图书馆你去过吧？是不是？你当然没有进去里面看，至少你从外面看去过的吧？纽约市的图书馆你外面有什么呢？两头狮子，是不是？哦，两头石头的狮子啊，两头石头狮子啊， 那两头狮头狮是有名字啊，是有名字的啦，啊，是有名字的。那是以前的纽约市的市长给他们给这两头狮子一个名字啊，一头叫做忍耐啊，一头叫做坚忍啊 ，patient 啊 ，fortitude 啊，就是那两头狮子啊有名字啊。然后你走过那狮子，你到左边去看呢，上面就写了几个字啊，啊，写几个字啊，你可以看得见的很清楚，你不用近看就很清楚，他写几个字啊 ，beauty old yet ever new。美啊，讲到美这个事啊，啊，美是古旧而常新，然后又写的是 eternal voice and inward word， 是永恒的声音，也是深藏的话语。美就是这个样子，能够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永远走不会失去的。一个中国学生找到这一句话以外的，选什么呢？金钱跟权力。很大的不一样，为什么？上行下效嘛。至少在美国还是一直在表面上一定要讲是智慧真理，比金钱智慧比金钱跟权力要紧。可是很可惜，在我们的国家可能就不再有什么表面了，就会说大家好像是争取的就是金钱就是权力。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我们跟孩子说什么？礼拜天最要紧的吗？到神的面前敬拜最要紧吗？或者你有空才来，你有空才去，而作业太忙了，那就在家里写作业好了。是不是同样的教导呢？所以我们就想到但以理，他知道我们这个国家不是只有一些人犯罪，而是全国的人都犯了罪。他甚至说包括我自己一样的，因为我也是在我的国民当中，我也是在我的百姓当中。他没有说国除外，没有这么讲，他说国中一切百姓，我也是一个。然后他开始认罪了。认罪怎么认罪？我们看看，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一下子讲了五个字来形容犯罪。什么叫犯罪？五个字。犯罪，我们先看第一个犯罪。犯罪是一个很普通的字啊，犯罪是很普通的字，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犯罪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射箭没有射中靶心，那就是犯罪。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哎，我们都很多人都知道了。我现在问你的是，我们的箭在哪里？我们的箭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犯罪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嘛，是不是？那我们的箭在什么地方？圣经有没有讲到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的箭在什么地方呢？诗篇127篇讲的了，有没有？诗篇127篇讲到什么呢？那一节是我们每年母亲节常常要讲的一句话啊。少年127篇第四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我们的箭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箭袋里面，是不是？好了，这箭是什么呢？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箭，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箭。那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箭，若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好好教导我们的儿女做什么事情。我们想想看呢，我们的儿女是箭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弓嘛，我们是弓，他们是箭呢，是不是？你说箭喜欢不喜欢出去嘛？箭若是在箭袋里面很舒服嘛，要出去的话就难了。可是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射出去，不然箭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的箭当然不是只有这一项啊，我们要知道的是，圣经说的，我们做很多事情完全没有合乎神的标准。犯罪，第二个是作孽，作孽就是走错路了，是不是颠倒是非啊？这是作孽。第三个邪恶，邪恶就是犯了法，犯了那些明文规定的话，就是作恶啊，没有做对的事情啊。第四个是叛逆。叛逆是说公然的反对神，公然的抵挡神， 那是叛逆，偏离你的律例，你的诫命典章，是用我们的行动来离开神。在我们的行动上就是离开神的，不是只有我们的思想，连我们的行动都是离开神的，那就是叛逆。讲了五个字：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然后第七个字，第六个字在什么地方？第六个字在第七节：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得罪了你，那是另外一个字，那就是说对神不忠心，对神不忠心，对神不忠心啊，是得罪了你。那第六个字讲到犯罪的，然后第七个字是在第十一节：以色列众人都换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你的话。换了你的律法是说背约，背了我们跟神的约定。第五个字，第六个字说得罪了你，是说跟神的关系不忠心。第七个字换了你的律法，是跟神的约不守。一口气讲了七个字，都是讲犯罪。为什么要讲那么多？讲一个字不就够了吗？讲一个字说犯罪，那可以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但是用七个字来讲，我们就想到七在圣经里面讲什么？完全，犯罪的非常完全，做好事做的完全很好啊。可是犯罪犯的很完全呢，那真的是无可救药了，甚至犯罪犯到透顶了，里里外外都错了，人前人后都错了，我们可以说一无是处，一无可取。其实但一理就是说，我们是完全败坏了。然后我们要问呢，怎么办？是不是无药可救了呢？我们就看到从十一节开始，但以理就讲到我们应该怎么办。十一节开始他说了，他是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因为这样的败坏，所以有大灾祸临到我们。这有奇怪吗？对但以理来说没有，因为他在第前面啊，就讲到神是公义的，尤其是在第十四节啊，我们看到第十四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耶和华神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公义是什么意思？公义就是赏罚分明，做好的就是奖赏，做坏的就是罚，赏善罚恶，就是我们一般的公义，就是这样子，很清楚，对错分得很清楚。所以神对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对的错讲得很清楚，你应该怎么做。你若是做了我所说的话，有什么奖赏？你若是不做的话，有什么惩罚？都讲了，而且是事先讲，不但是事先讲，而且呢有历代的众先知，就是第六节所说的，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说的话。众先知，历代的先知都是讲同样的事情，写在书上的，然后呢又有众先知来讲，可是我们就是不听，我们就是不听，结果就是大灾祸。我们看看，不仅是灾祸，而且是大的灾祸。这个大灾祸结果是我们脸上蒙羞，无脸见人。讲了两次，第七节第八节连续讲两次，我们落到这种地步，我们都没有脸去见人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的话。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要自己问呢，我们是不是值得神来可怜我们？是不是值得神来可怜我们呢？若是说不值得可怜我们，那我还在讲什么话呢？但是我们看看神怎么说。第十五节， 但一节祷告，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使自己得了名，使自己得了名。他在提到神，你自己曾经在几百年前就领我们的祖先出埃及去，从埃及出来到迦南地，因为这些事情你得了名，得了名就是得了声誉，得了大家的尊崇，有你的威名，得了名，然后使自己得了名了。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一直到如今，我们还是犯罪，作恶。什么意思呢？你曾经因为领我们的祖先出来，列国的人都知道耶和华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爱以色列人的神。可是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身上看不见神的作为，因为以色列人都败坏了，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他们的神在哪里？从以色列人的身上看不见神的作为，那神还有什么名呢？神你的威名在哪？在什么地方？你的声誉在哪里？但你就是说，神啊，我们是不值得你可怜的，可是我们把你拖垮了，你是配得荣耀的，可是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怎么办？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见接着他的恳求，在十六节到十九节，就是但以理的恳求。但以理的恳求就是，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在十六节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其实那个就是公义，就是按你的公义。没有这个仁，是我们中文里面把它加进去的啊，就是大仁大义，其实就是公义啊。按照你的公义转离你的怒气，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以色列人不争气，以至于神人家也不看重你。你的公义是应当得荣耀的，公义的神应当得荣耀，公义的神对我们犯罪愤怒也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错。因为你的愤怒祸患临到我们，以至于说，你看今天你的圣山就是橄榄山呢、啊，你的圣山怎么样？荒凉，光秃秃的，圣殿不见了，耶路撒冷呢也荒凉了，没有人居住。你的荣耀在哪里？神啊，你的荣耀在哪里？你是该得荣耀的，可是你今天没有荣耀。我们今天得灾祸是理所当然的，那怎么办呢？接着就说了。第十七节，我们的神呢、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你不要对我们生气了，你要想到你自己，你是该得荣耀的，你是公义的神，你是该得荣耀的。你要建立你的名，你要建立你的荣耀，不要管我们了。好，那怎么办呢？所以你不要对我们生气，你不要对我们生气，你不要对我们生气的话，你就要去恩待，去眷顾我们荒凉之地，眷顾我们荒凉之地。那个地方讲到一个使自己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脸光照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脸光照是什么意思？就是恩待，脸光照就是恩待，一样的意思，就是神呢、啊，你就恩待你自己的百姓，恩待这个圣所，圣所是你的，你要让它重新建立起来，恩待你的圣所。好叫这个圣所有一天再重新的光耀辉煌，我们以色列人能够再回到圣所里面去，能够像耶稣所讲的那一个税吏站在圣殿里面说，神啊，开恩，可怜我 这罪人，开恩可怜我的罪人。这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建立你的圣所，让他光耀辉煌，像当日一样的，好叫我们如果再回去，在那地方求神赦免我们，恩待这个圣所，也就恩待你的百姓。这是第一个他所要讲的，求神为自己的缘故来恩待圣所，然后来恩待百姓。第二件事情是在第十九节十八节啊，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我们能够这样恳求，是因为你的怜悯是大的。我们记得在十二节有个大灾祸，这个地方十八节是一个大怜悯。神灾祸怜悯，神灾祸临到我们是因为公义，怜悯临到我们是因为他的荣耀，他怜悯我们。其实我们想到摩西曾经求神说，显出你的荣耀来。神怎样显出他的荣耀来？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不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表明什么呢？表明说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就是他的荣耀。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的大怜悯要显明神的荣耀。十九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三个求继续说了，求求求，为你自己不要迟延，不要拖得太久，七十年就快到了。他没讲出来，可是他的含义就是七十年就快到了，现在已经是六十六年六十七年了，再两三年就到了。神呢，你不要迟延，因为这个城耶路撒冷这些百姓都是属于你的，不要迟延。神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是什么意思？神赦免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大卫的悔改的诗里面，就是诗篇五十一篇里面看到大卫这么祷告说，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掩面不看是神不看了，神不看，可是神怎么能够不看呢？这就要把我们的罪孽涂抹，要涂抹他才能够不看。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怎么能够看不见我们的罪孽呢？不可能。所以他一定要把它涂抹起来，看不见。怎么涂抹？以前旧约的人用牛膝草啊去涂抹，到了新约我们知道涂抹是用耶稣的血涂抹了我们的罪。所以神所看到的是什么？是耶稣的血，不再是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看见他的祷告就是说，你公义把你的愤怒就挪开了，然后你赦免，而且不要延迟。延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祷告我们没有听到神的回答，我们很痛苦，我们不知道说神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不行还是说等一等，我们不知道。所以但以理说，不要再等了，你快快让我们知道。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是神的回答。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这是两个正，他正在祷告，他正在认罪恳求的时候，我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按手在我身上另外一个意思是说，就来到我面前，来到我面前。他还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差派加百列。加百列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比较熟的，尤其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很熟悉的，因为加百列是那位天使长把好消息告诉玛利亚告诉约瑟的那个加百列，他是一个天使长，他是传报好消息的天使长。就来到他面前跟他说，所以我们就看见当神还没有听完丹以利的祷告，丹以利还没讲到说七十年的事情啊， 他只是在认罪，恳求说，神啊，你赦免我们。还没讲到七十年回去的事情，神就说够了，我知道你下集要讲什么了。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知道，我们所要祈求的神老早就知道了，我们还没恳求以前神就知道了。所以但你还没讲到说七十年，神就说我知道你的意思的，就赶快派了天使长过去，迅速飞来，飞得很快，以至于另外一个解释，这个迅速飞来就是精疲力竭啊。这个天使长呢，跑得很快，飞得很快，飞到但以理的面前的时候，他是精疲力尽，在他面前，他告诉但以理，他告诉但以理，今天我们祷告，我们要不要等候天使过来？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天使回到你面前来？我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你会觉得说很失望吗？我们好像还没有像但以理那么有福气，看到天使长跑到我们前面来，哦。可是神告诉我们的比天使长更好的，今天有一位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他随时指教我们，是神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指教我们，比天使长更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必再等天使长，我们要等的是圣灵来指教我们。指教我们什么事情？二十二节，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来，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从二十四节开始就讲了一段圣经里面最难的一段事情，讲到未来的故事。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但以理以为说耶利米所讲的七十是七十年，但是神说不是，你既然恳求了，我要告诉你的是比那七十年更大的事情。那七十年不是七十年，是七十个七，不是七十年。以色列的历史不是说回到以色列复国回到以色列就完了，不是。以色列的历史是带进人类所有的历史，那是七十个七所带进来的。所以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就讲到七十个七是什么意思，那是人类将来的历史。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恳求的时候，当天使长来告诉他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看见神把智慧放在我们心里面，把那更大更难的事指教我们，不单单是我们所求的，而且把那更大更难的事，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神都愿意指教我们。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做儿女的求的时候，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哪一个东西是更好的？不是我们所求的，而是我们所没有求的，是神要给我们的。更好的是什么？是圣灵。所以神就把这个更大的奥秘显明给但以理知道。今天我们看见从读经他祷告，从祷告他认识神更多，不单单是他所读的部分，没有读的部分神都同样的告诉他。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就读了，可是我们每一次读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圣灵每一次都告诉我们新的东西，一样的字眼，一样的字句，你每一次看都是一样的，可是你每一次领受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想到从读经我们知道要祷告，就像但以理知道的一样，从读经要祷告。读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吃生命的粮，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而祷告呢，读经是吃饭，吃生命的粮，而祷告是什么？是呼吸，是呼吸。就像一个胎儿在母腹里面跟妈妈连在一起，那一个气是一定要通的。祷告是呼吸。那我们什么时候祷告？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祷告良辰，好像祷告有一个最好的时候。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祷告是最好的？ 以色列人有三次祷告，那回教徒他们有五次祷告，那我们基督徒呢，什么时候是祷告最好的时候？是早晨吗？还是晚上？不住的祷告，永远在祷告里面，所以是不住的祷告，每一个时刻都是祷告良辰，你随时想到神就是祷告良辰。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像但以理一样的，我们要认罪，我们认罪的时候一定得到神的垂听。我们想想看，为什么认罪？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认罪呢？我们想到我们将来想到哪里去，我们将来想到天堂去，天堂有没有罪啊？没有罪啊。我们有罪怎么进去呢？就把它洗掉嘛，所以一定要认罪，认罪就把这个罪一个就切掉了。天堂没有罪，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罪才能够进天堂去了。那我们在地上今天要不要认罪呢？当然也是要，因为我们若是没有认罪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跟神亲近了。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跟神亲近，我们要认罪，在将来我们要进天堂也是要认罪。很好，其实在天上最喜欢听到的一个祷告是什么？是认罪的祷告。那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的了。若是在地上有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要为他高兴。天上最喜欢听到是认罪的祷告。也许你会说，是不是赞美的祷告呢？你去找圣经告诉我吧。好，可是我相信是认罪的祷告，因为那是第一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有信心来恳求主，但以理就是这样相信七十年，有信心恳求主，他就得到的超过他所求的。为什么？因为神，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一直在思想万物，他为我们也计划人生，他的计划是照着他的全能，他的无所不能来计划，所以他无所不知来思想，他就无所不能来计划我们，所以一定是给我们最好的。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也许会想到我们有很多时候要认罪，没有错。有一个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位诗人，就是Fanny Crosby， 克罗斯比，一个早期的在美国历史上一个瞎眼的女诗人，她在48岁的时候，那时候她刚刚开始呢写诗，很多人就稍微慢慢知道了，可是她还不是很出名在美国当然很多人知道她。48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做 William， 就跟她说：“哎，我有一个题目，请你替我写一首诗。这个题目就是。”恳求救主格外垂怜，不要把我弃掉，就是恳求救主格外垂怜。他这个 William 这个朋友给 Crosby 一个题目，说请你写这首诗。 Crosby 就说好嘛，答应了。可是他一直想不起来怎么写恳求救主格外垂怜，想不起怎么写。后来他有一次到监狱里面去跟这些女犯人呢传福音，就带领他们怎样认识神。我们记得他是一个瞎眼的诗人，一个老师，他就带着他们这些女犯人祷告。那这些犯人在祷告的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哭声，他说：“良善的主啊，莫把我弃掉，良善的主啊，莫把我弃掉。”在祷告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声音不是很大，可是就进入 Crosby 的心里面，良善的主啊，莫把我弃掉。所以他就把这一句话，他的朋友 William 告诉他的恳求救主格外垂怜，再加上莫把我弃掉，写了一首诗，就是求主垂怜。他写了48岁，写了之后过了2年，有人就把这首诗放在诗集里面。又过了4年，在19世纪最出名的慕道家的这布道家穆迪跟他的同工三体就到英国去布道。在英国布道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唱这首诗歌求主垂怜。有一个生意人第一天去听，心里很感动，说这个真好，莫把我弃掉，我真是盼望神不要把我弃掉。 第二天他再去听，第二天说我决定要相信神了，所以第二天他就出去了，说我一定要相信神。他也就在那时候把他的这个酒瘾呢，他很喜欢喝酒，就把他的酒瘾就戒掉。过了几十年后，这个生意人啊，这个商人在纽约市遇到了 Crosby， 一个宴会中遇到了 Crosby， 他就跟他说：“我在英国遇到你啊，跟 Moody 跟 Sankey 在那边。”Crosby 说：“我没有，英国我从来没有去过。”生意人说：“有啊，在那个布道会晚上啊，我就是遇到了你，因为你那首诗歌呢，把我叫醒了，让我就醒了过来。我不单单是把我的酒瘾戒掉了，而且我就到美国来做生意，每天我都把这首诗歌放在我的身上。”这是 Fanny Crosby 第一首歌在全世界出名的一首诗歌，求主垂怜。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赦改的赦免，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但愿我们常常记得，祷告的认罪是神乐意听的，信心的祷告是神要加倍赏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你的恩典无穷无尽在我们的身上，但愿我们常常记得，但愿我们常常仰望神，知道神的怜悯存到永远，也知道在我们的身上一无可取，但是神，你的公义要彰显，你的荣耀要永远存在地上。帮助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门。